日日与主同行，活在耶稣里事工的玛丽姐妹录制。
祷告的责任。如果我想按照经验规则去生活，我便会告别我的祷告生活。如果我无论如何都要通过自然的方法得到拯救的话，神永远不会有兴趣将我从麻烦中拯救出来。只有当我敢于去梦想前所未闻的事情，并相信神作为的不可思议，我便开始理解祈祷的力量。耶利米书第33章3节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这难道不是神在邀请你成为属灵的勇士吗？难道这不是神所喜欢祝福的那种祷告的巨人吗？在我所有的属灵责任中，祷告是最不可预测和最无法解释的。神从未应许来回复我按自己的方式提出的迫切要求，而只是按照他的方式来回答我。一位父亲为他的儿子们祷告，希望他们可以成为基督徒，而神似乎忽略了那个祈祷。后来，那位父亲在过世时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难过。之后，他的孩子们说，如果作为基督徒的父亲在死亡时有如此的经历，那我们这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会怎样呢？这导致他们都做出了决定来相信神，而这正是他们父亲的长久祷告。我们要将回应祷告的方法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，因为这是信任和明智的标志。我必须记住，祈祷不是一种选择，这是一个命令。但是我需要命令吗？如果我的眼泪，我衰弱的力量，我受灾的土地，我悲伤的亲人，我冷酷的邻居，我冷漠的基督徒同伴，和我冷酷无情的世界，都不足以让我屈膝祷告的话，那么他们或我都没有希望成为主的门徒。我必须立刻呼唤神，以便他可以用我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来回答我。神啊，使我来呼求你。诗篇第55篇22节，诗人大卫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主耶稣，你在世传福音时为我们做出了如何祷告和常常祷告的榜样，并见证这是你与天父相交的重要方式。主啊，我愿效法你的样式，在祷告中先求你的旨意，并将自己的生命更新作为重要内容，求你的真理和圣灵的帮助。而我也要为那些还没有得到永生救恩的人祷告，愿他们早日来相信你。朋友，我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，愿更多的人在此听到福音，来相信主耶稣。